福音姊妹好啊，让我们在聆听主道以先，我们再次一起同心低头祷告。Let's bow our head and pray together。慈悲的天父，多谢你让到我们再次回到你宝贵说话的面前，一起同心的研读。求天父你带领我们，藉着你的圣灵，有到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去更加贴近你的心肠，并且明白你是怎样的一位主，怎样的神。我们也祈求你让到每一个我们属主你的子民都能够再次同蒙恩福，能够在你的说话里面支取力量，仰望在上帝你的面前。我们同心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字求，阿们。好，在这里欢迎卫兰和 Eric 来到我们当中，很高兴能够跟你见面，在网上认识的了，我们有交通过，希望今天我们能够一起在主的说话里面一同得到造就。今天会同大家一起思想的经文是出自于这个马太福音第9章第35至第38节。我一起思想的题目是叫做守护好神的庄稼。好多时候我们教会里面经常都讨论到一个题目，就叫做呼召。最近我跟师母谈开，好像和一个朋友一个姊妹谈开的时候，她说她们曾经去过一间天主教教会里面，很多的神父成日都叫弟兄姊妹，不要只是回来教会，你们要呼召做神职人员这样。但我们就有个问题，呼召是怎样而来的呢？什么叫做呼召呢？这个在基督教会里面我们经常提到的题目呼召，其实已经听到呢，我们即是用圣经的用语叫做耳朵发痒，其实究竟什么意思呢？呼召其实也都回来去看看呼召是什么一回事，就正正是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藉着这段经文去思想的题目。我们之前呢已经在第九章的开头第九章十三节的里面谈及过耶稣呼召，我们所看的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他怎样蒙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去到呼召他成为门徒之一。但是这个题目没有停在只是马太的蒙召的里面，耶稣继续的希望每一个门徒能够去明白到呼召是一回什么的事情。而今天我们看完这段圣经之后呢，下一堂我们去看到第十章，就会看到耶稣特意选了12个的门徒去呼召成为一个小的团队，来到去继续推展这个传道的工作。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一连串的题目去让我们有更深的认识什么叫做呼召。首先我们要去明白到耶稣呼召我们究竟是做些什么事好呢，这个我们就不如回去看马太福音第九章，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第35节至到第38节的内容了。这段经文是很多的牧者甚至基督徒都很熟悉的经文，但是这段圣经却是很多时候被我们误会的经文。让我们去看看这段经文讲些什么了。虽然刚才姊妹已经帮我们读了一次，不如我们再次一起同心打开马太福音第九章从第35至38节读多次，让我们去明白一下这段经文所讲的内容是什么了。好了，找到之后我们一起读了。如果你喜欢读的和合本版本呢，也都应该刊载在我们程序表的，或者大家的圣经。如果你用英语的版本，可以跟你自己的版本，或者我们选用的 NET 版本。好，我一起找到之后打开一起读啦。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今天我会透过两个部分和大家一起思想这段的经文。第一个部分是看第35至第36节。我们首先明白一下，原来耶稣基督他来去侍奉的时候，或者来到在这个世界传道的时候， 其實他那個的工作從來是沒有變過的，因為這個是他自己本身的屬性。上帝從創始到他最終的日子都好，跟我們同活都是從來沒有變過的。因此我們作為他的門徒的一份子，我們也都應該抱著這種心態，有上帝同樣的心智，不要隨便因為時局、因為狀態或者環境而我們就去從而去扭轉應有的一些原則和我們應有的信徒應有的屬性。但我們開始看看這節經文，第35節他就介紹到耶穌去到各城各鄉去傳道。其實這個陳述呢，早在先前第4章23節的裏面已經提過的，我們不如翻翻去看一看好不好？馬太福音第4章第23節的裏面同樣去介紹耶穌基督的傳道的。如果你有聖經打開，我讀給大家聽好不好？馬太福音第四章第23節這樣講，他說耶穌走遍加利利，在各會堂裡教訓人，傳天國的福音，醫治百姓各樣的病症，他的名聲就傳遍了敘利亞，那裡的人就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樣疾病、各樣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癲癇的、癱瘓的都帶來了，耶穌就治好了他們。當下有許多人從加利利、底加波利、耶路撒冷、猶太、約旦河外都來跟著他。我們看見耶穌原來一開始出來侍奉其實都是這樣做的，他去遍各城各鄉，雖然之前他只是在這個的加利利的地區，特別加百隆這個城市，我們講過加百隆可以說得是當時一個經濟的重鎮，是一個羅馬人收取這個的稅的主要的城市關口，因為如果因地理的原因他們要去交稅的話，這個是必經之地，所以收稅就最好過必經之地的城市了。耶穌傳道從來都是從他所處的地點開始，進入到去附近的周邊的環境來到去傳道。所以當他自己的傳道同樣都是這樣做，而後來去到第十章，下個禮拜我們將會進入去的第十章第11節的時候，當耶穌差派他的門徒出去傳道，亦都同樣是這樣做的，大家又可以偷看一下啦，是不是？在第十章的第11節，耶穌亦都同樣差派他的門徒說，你們無論往哪城去哪一個村，就要打聽哪裡誰是好人家，就往他哪裡去，直往到走的時候呢，就進到家就請安。請安其實是等同於在當中去印證大家是不是有一個同樣的屬性的信徒，這個我們下個禮拜會再講。但耶穌那個傳道工作原來由頭到尾是沒有改變過的。在今天我們去看回這段聖經的時候，耶穌的傳道是有三樣的事他一定去做的。很簡單，三樣什麼事呢？第一，他進入到去會堂的裏面去教訓人有關於神國的道理。耶穌去教訓人，在會堂的裏面去傳道，你有沒有聽錯？第一件事是去教訓人。教訓人其實這件事呢，我之前已經說過了，誰人喜歡被人教訓呢？我教訓人就有的。其實耶穌的傳道這個行動，其實首先就已經印證了哪些人是會聽上帝的說話先。不是说哦，用很多的手段、很多方式来到招引集，即是招集很多的人来到希望讨人的喜悦。耶稣没这么做。用今天的讲法，其实是一种赶客的行动来的。如果要人跟随他，耶稣为什么不讲些好听的说话呢？要去教训人。这个第一点，我们看见耶稣原来他的传道由头到尾都是以上帝的说话为开端。犹太人去開始他們的敬拜，特別是當他們被掳之後，有一個特點，那個特點是什麼呢？就是過往的聖殿已經不再是真是 成为他们的主要的敬拜的地点。他们不可能 个星期走去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去敬拜。于是乎在秘掳的时期，以色列人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国家已经灭亡，掳到去巴比伦的地方，去到老远的地方，没办法会再回到去耶路撒冷的里面去敬拜了，唯有就怎样啊，他们就建立了很多地方的会堂。我记得在2000年的时候呢，我去以色列读书，特别有一个礼拜我故意早点落了堂之后呢，因为礼拜六多数就叫安息日啦，礼拜五夜晚就应该安息日的啦，礼拜六就没什么东西的，通常就是敬拜的。我特意去看下他们那些本地的敬拜，因为我住的地方是一个小村落，我发觉原来哇，犹太人他们很虔诚的，在那条村他们成班人聚在一个会堂的里面。我最初哇不错啊，他们的敬拜挺好啊，点不知谁不知隔离，在那个会堂隔离，一个会堂其实不是很大，但我们这里咁多嘅啫，隔离就一个酒吧，那头在那里敬所谓敬拜完，转头就走出来在隔离喝紧啤酒。这种咁嘅状况其实反映出一个人的信是怎样的情况。这些叫做只有包装，包装完完咗啦，就走去继续过他自己喜欢的生活咯。犹太人有一个传统，因为被掳的时候不能回到耶路撒冷敬拜，于是乎他们有个规定，每逢有十个的男士，成年男士是在那个地区的里面，他们就会成立一个的会堂。他在会堂做什么事呢？咁当然啦，通常就会有一个真是管会堂的人啦，咁我哋叫拉比。咁然后喺里面呢，通常佢哋就会点样去进行将圣经嘅去宣读同埋一起嘅讨论。不过我就想有个问题喺呢度想问大家。係咪每逢一个地方，或者甚至用返圣经所讲嘅会堂，有人喺里面去读圣经，然后去讨论圣经，就一定代表去嗰啲人一定係神嘅子民呢？用返今日嘅例子，教会都成日讲道㗎啦，又嚟查经啦，我有主日学啦，嚟緊有新一季主日学添啦。係咪一定返去嘅人就一定係神嘅子民？我哋要问呢条问题。如果返教会一定就係神嘅子民的话，咁就好危险。因为我哋发觉今天好多时候返教会嘅人其实不一定係返去想认识真理。就好似我当时在2000年的时候去以色列读书，那班人啱啱就在隔离读完圣经，转头就在隔离喝啤酒。我不喝得啤酒，所以我不会走入去看，不过他们企在门口去喝。其实已经话了给我们知道，如果一个地方的人，如果只是单纯是基于那里话有人读圣经，有人在进行讨论，就一定是回去的人一定是神的子民，不一定。只不过在这个世代的里面，不少的人很喜欢将这些宗教活动将它成为包装自己，成为一个比较好一点的人。用今天的讲法，他觉得即是比人优胜一等的一种包装的手段。很多人回教会其实是别有所图。图什么东西？最明显其中一个例子，后生的很多时候就回去找结婚对象。冇朋友嘅就返去搵班朋友。或者佢新移民嚟嘅，佢要搵人帮手，最好就去教会。教会啲人好鍾意帮人。係教会嘅人好鍾意帮人。但有啲人帮你嘅时候亦都有其他居心要去帮你㗎喎。造成咗今日嘅教会，虽然我哋见到好多时候话有人喺度讲道理，有人去查经，甚至宣讲神的说话，但是在里面却是成为一个罪恶的温床的包装场地。耶稣向各城各乡进入到去会堂里面教训人，然后宣讲天国的福音。其实这个做法很明显告诉我知道，耶稣也都知道在以色列群当中，虽然有一个叫犹太人的群众，他们好像很虔诚， 但是他们进入到去只是一班未得救的人，并非是真正神的子民，他只不过去到掩饰住自己，仍然在一个社群里面被人觉得他是社群的一份子。这个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曾经讲过的所谓这个荣辱的社群。如果一个人在一个社群里面不能够得到人认同的时候，那你就好生活上面有很多的不便。耶稣于是乎针对这些人的问题，进入到去这些的会堂里面传道宣讲神的说话。第三样东西，耶稣做什么呢？就是医治各样的疾病。这一样东西是建基于先前那两样东西，教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教训，并且是听天国的福音。天国福音其实是直接指到上帝拯救人这个的原因和那个的做法。如果我们没有这两样东西，只祈求来到得到医治他的疾病，这种的情况只不过是来到趁机去吸取上帝的祝福而已，而不是真真正正来到去应信上帝。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有两个的哑的人，他来到做什么？是被人利用。而在先前的我们都见到有些人只不过是来到希望得到上帝医治他们的疾病，跟着怎样？他根本不会听上帝的说话。特别那两个的哑子，先前刚刚在第九章我们就讲完的，两个的盲了的人，他开了眼之后，耶稣明明叫他不要怎做的事情，他偏偏就敌住耶稣的说话来到去照做。这样的情况其实反映出很多的人在教会里面得到病的医治，或者在会堂里面得到上帝的医治，蒙了上帝的天恩的滋味之后，那他们就离开。简单一点的例子，用今天的例子，就是很多人很喜欢回教会找事做，因为教会人多，所以那些人很喜欢回大教会。为什么？回大教会人多，人多如果说我想找份工，多啲机会嘛。当佢揾到工之后，佢会唔会翻教会咧？历史话俾我知，我的经验话俾佢知，好多时候好多人就开始就话俾你听，我因为工作好忙啦，翻唔到教会。呢种就系耶稣侍奉嘅过程，所以佢唔系一开始就用医病赶鬼嚟吸引人嚟到去到佢嘅里边，而系以上帝嘅说话成为整个的侍奉的基础。而当我们去再仔细看看耶稣这样做的时候呢，他就去到处留意一下周围的人是怎样样了。第36节，耶稣就看见许多的人，就跟着怜悯他们。有原因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耶稣在他侍奉的里面经常很留心仔细去看人类的心思状况。弟兄姊妹，侍奉就不是就这么找些东西来做，今天的教会常常找些东西来做，制造一些不必要的需求，等你以为我很有需求要回教会，需要搞那些什么社区中心啊，育婴中心啊，我不是说那些错，用这种方法制造一些需求回到来，那些人以为回教会就是为那些需求得到满足。耶稣却不是这样，耶稣留心去看很多的人，就生出怜悯之心。怜悯这个是上帝的属性之一来的。之前我已经跟大家讲到讲过很多次，即或有些人是怀着恶意或者有别样动机来到要求耶稣的拯救或者医治，耶稣都先医他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不是一个很吝啬于去医治人的一个上主，只不过耶稣明白你的问题呢，都希望能够你得到你所期望的，你然后去打开你的属灵眼睛，看真下上帝怎样怜悯人。 但好可惜嘅时候，好多人唔系咁样谂啊，得到利益之后就离开。耶稣怜悯人嘅心系不住嘅陪伴住佢嘅侍奉，因为耶稣睇到有两样嘢喺佢人生嘅里边。睇翻段经文啦，睇到啲乜嘢？耶稣，耶稣睇到嘅系佢哋困苦流离。嗱，困苦同流离呢两个字，我要做少少嘅注释啦。耶稣睇到人嘅困苦流离，困苦系指到一个人陷喺一种困扰，唔知往边个方向去走嘅情况。喺咁嘅状态之下，佢觉得自己冇方法继续向前去行。而流离呢个字眼呢，就系解释成为被压榨。当你喺冇方向嘅时候呢，就有啲人晓得嚟去利用你啦。其实我哋前文已经讲过啦，嗰两个瞎眼嘅人，其实系其他嘅人带嚟去利用佢哋，成为一种造成咗喺好似耶稣基督成日有啲神迹奇事衍生喺佢哋，有一种属灵嘅快慰嘅感觉，去刺激佢哋继续翻跟随耶稣呢个团体。今日嘅教会都系咁嘅，好喜欢系用好多刺激你嘅属灵感觉，或者刺激你嘅感受嘅嘢嚟到吸引你嚟翻嘅教会。讲到换到抽筋，做乜要嚟听啊？但如果有音乐，有强劲嘅见证，神迹嘅灯光，呢啲就造成咗好多人有一种属灵上嘅一种虚幻嘅一种嘅刺激感。但耶稣睇到嘅系乜嘢呀？耶稣睇到嘅唔系呢啲你哋嘅需要，耶稣睇见嘅，你而家冇方向，你而家系俾人利用嘅情况。于是乎，你喺咁嘅情况，你唔知继续点样行。耶稣关心嘅系人嘅呢一啲嘢。咁人点解有呢样嘢呢？其实因为人嘅罪。最近我同一个朋友倾开偈，问到佢有关于佢自己嘅未来嘅计划，因为佢同我都差唔多年纪。咁啊，特别问到你喜欢喺加拿大生活定喺其他地方生活啊？咁样样，佢嘅答案俾我咧就系话，我好矛盾，都唔知点样。情况就系呢啲咯，佢冇大病痛噶，但系喺咁嘅情况之下，佢根本唔知自己点样做一个决定。其实佢系咪真系唔知自己做咩决定？唔系，佢嘅问题系因为佢正正知道自己想做嘅嘢系唔啱嘅嘢，唔啱嘅意思又系首要要做嘅嘢。人生有好多嘢要排次序嚟做，有啲应该要先做嘅，但系佢唔想做。因为他有另外的一个想法，于是咪回答的就是很矛盾咯。在矛盾的时候，他就不知道怎样做咯。如果在这个时候有些人看中了他，就会利用这种心态来剥削。当然啦，我没有讲太多，但是这种的状态是源自于人的罪性。因为人知道自己本身有啲嘢应该要做而唔想做，特别当人知道自己嘅罪嘅时候，其实好难接受自己有罪嘅。佢觉得自己嘅罪最好就掩埋佢、包装佢，或者将佢拖延咗，咪可以唔使咁快决定咯。用广东话叫做冇眼屎光净盲啊嘛，其实都系盲噶。不过佢以为自己未做决定，即系未盲住嘅。但耶稣就睇到呢啲人嘅心系点样样，于是乎耶稣讲咩啊？作咗一个形容，佢哋好似羊没有牧人一样。咩叫做好似羊没有牧人一样呢？咁我哋要翻去当时古近东嘅文化里边，羊群系点样运作，牧人又系点样运作？在古近东耶稣的年代呢，通常牧羊人呢不是牧羊自己，只是他自己的羊。 因为很多时候他牧养的羊群是包括了他同乡的里面很多不同人的羊群，于是乎其他的人就会集合一起，不如说你都反正你有你的羊群，不如你一起跟我去照顾我羊群，带养大我的羊群，我给你人工。所以在古近东的文化里面，牧羊人通常他是不是直接拥有所有羊群的拥有权，很多时候他们是被雇佣24小时去照顾着这些羊群，他们没有上班下班的时间，无论天气是怎样都好，他们就会随着天气和生长的草原的粮食地去带领羊群一起去到不同的地方里面，去到使到他们可以得到养育。所以这些羊群基本上是属于不同人的财富，所以于是乎牧羊人就有一个责任，他一定要舍命都要保住这些财富，如果不是他会亏欠了他同乡的人，因为你是他同乡相信你。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作牧羊人就要有时候要冒很大的险，你为了保住你对同乡人的那种委身和承诺和那种应有的保护以及你的职责，于是乎怎样啊？有时啲羊群会去迷失路嘅时候，你去找啊。有时啲羊群会被一啲豺狼啊、野兽嚟到去袭击，你去捍卫佢哋。所以喺咁种种嘅情况之下，呢啲嘅羊群好多时候就落喺一种可能危机，佢自己都唔知道，或者佢喺一个危机嘅里面需要牧羊人去带领佢哋、保护佢哋。如果佢哋缺少粮食嘅时候，仲甚至要带着他们一起走去一个新的粮食的草场里面。所以这段圣经耶稣所讲到的这个羊群的比喻呢，是比喻什么东西？是比喻着当时的人的生存和成长的元素。如果牧羊没有了牧羊人，这个羊它分分钟它的生存成为问题，它能不能够成长长大也是一个问题。今日耶稣去到这些会堂的里面教训人，宣讲天国福音，医治他们的疾病，其实是照顾着他们的生存和他们的成长的可能。而在这两样东西的里面，耶稣看见他们这班的人正是走在一个困苦流离的状态。翻返嚟，我哋要问啦，点解佢哋会落入咁嘅状态啊？佢哋咪有会堂帮紧佢哋嘅？记唔记得头先我讲过啊？会堂系咩情况啊？翻去嘅人系咪一定就系神嘅子民？系咪管会堂嘅人就一定系一个忠信主嘅人？唔系啊！如果我哋睇翻犹太人嘅当时嘅古近东文化，特别工会犹太工会嘅结构。其实很多是买回来的工作来的。想真下今天的教会有几多教牧是作为牧羊人还是是雇工？弟兄姊妹，牧羊人是为羊舍命，牧羊人是为羊的安危和成长而关心的。不是说哦，你回来使到你很开心，跟住放低几两，跟住咁你平平安安去吧。不是关心到你整个人的熟龄的生命的成长。不是求求其其你回来参加了就等同于就是一个熟龄人。他关心的是这一点。耶稣留意到这一个的特点，因为他有这样的属性。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这样的属性？你和我都叫做基督徒，有没有基督的属性？他从来没有变过的。不是啊，我少了人啊，于是乎我就走去转一转啊。啊，这道不要讲得那么直接，有些人很伤的。他没有，他继续是由开头第四章到现在马太福音第九章，他都是这样去做。 而且不是单纯在一个城市，他现在走遍各城各乡，从这个加百农开始一路扩展到去整个加利利的附近的地区，后来甚至去到其他犹太的地区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有的第一样东西，讲呼召的时候，翻回来看耶稣基督的属性是怎样，我自己又有没有同样的属性呢？如果你是没有的话，那你就求上主给这个属性。如果你不明白，今天我希望你讲到这里的时候你会明白。好了，有了这个属性之后，怎样去继续的侍奉呢？耶稣就传道了，但他现在要预备去委派一些信徒去到侍奉。于是乎，我们就去看看第37和第38节。耶稣在这里就给了一个很清楚的指示给他的门徒知道，要以主的慈心去守护住主的民。我们读一次好吗？从第37和38节。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首先呢，在这里我要做少少的一些的介绍翻译上面一个问题。这个也是影响了我们对于这段圣经的理解上面一个问题的。首先从行文的上面，耶稣从这个的牧羊群的这个的角度，这个比喻去发展到去到谈论到庄稼的问题。庄稼和这个牧羊的羊群同样需要一个的特点，就是它需要时间去成长的。需要时间去成长，不是说一时三刻就已经造成的事情，是需要时间去成长。第二，在这节的经文的记载的里面，在翻译的上面，我们成日都有一个的问题的。在这段圣经的里面，我们读翻一，我读给大家听啦。有两个字眼呢，其实在圣经里面呢，在原文希列文的里面是没有的。我们看多一次啊，和合本的版本说耶稣就对他的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环教会呢，就很多奇怪的神学呢，就是因为我们有错的翻译。在原文圣经里面没有的字眼就是这个收字。所以在原文里面，应该原本那个翻译呢，在你程序表应该有刊登出来的。就是说，那庄稼很丰盛，但是做工的人却是寥寥无几。现在你们就要求庄稼的那位主差派更多的工人去到他的庄稼里面。你将个去字全将个收字全部剔除去就可以了。可幸的就是我们有个英文圣经就没有好像中文圣经那么翻译多了个收字。为什么我在这里要做出这两个的解释先呢？因为如果不是，我们会解错这段经文。环教会一向都很喜欢一样东西，一谈论到庄稼呢，就发晒一种属灵的一种的兴奋。啊，庄稼来了，我们要出去收啊。为什么教会这么喜欢讲收庄稼呢？其实一是这个翻译上的问题，二其实潜意识上呢，他就好像觉得啊，现在很多机会了，我们要快点去做些事呢，将个收获快点将它拉晒回来。这种心态是属于一种自私的心态。因为很多的牧者都以为收庄稼这个活动是很重要，重要到是怎样教会生存的生死存亡的因素之一。 如果唔纳多啲人翻嚟咧，教会就少咗资源，少咗资源点能够生存啊？嗱，呢种观念咧，其实喺呢段圣经里边好清楚话俾佢知道系错嘅。仲有另一段圣经可以提醒我哋，几时先系收庄稼咧？原来收庄稼是要去到启示录第十四章十四至十六节的里面，主在启示录的里面 Revelation 那里才讲过要收庄稼，在末世差不多完结的时候就收庄稼了。庄稼呢是需时成长的，就好像羊群一样，你需要牧羊人带着他们去不同的地方的里面，去有充足的草地给他们喂养，有危险的时候要保护他，免得被人去被动物去撕裂他们，或者被人去偷了他们。这段圣经耶稣想讲什么东西？耶稣在这里其实很清楚告诉我们知道一样东西，上帝有的庄稼是很丰盛的，但是这些庄稼呢现在未是收成的，现在是要守住这些庄稼，免得它被受伤害，免得它是被人去践踏。我们怎么知道？前面刚刚才讲完，耶稣见到他们什么东西啊？耶稣见到困苦流离啊，记唔记得我刚才讲过困苦流离是什么意思啊？他不知道自己怎样，他没有办法处理自己的情况的，他都不知道自己的安危是怎样的，他甚至被人欺诈的。所以有时呢，我自己作为牧者，我最痛心是什么？见住个信徒被第二个牧者去呃的时候呢，我就真的很痛心，提他他又不听的时候，那我都没办法。但那种扎心就是这样的。耶稣在这里讲给这班门徒知，现在不是去收，所以我这个解释不是只是我最初我因为我做释经我永远就用希列文的，我就很少用英语和中文，中文我更加不是很，虽然我看中文圣经开始，但是中文很多地方未必也那么准确。当我看回希列文的时候，咦，圣经没有讲叫他收的啵，为什么啊？我都怕我错。我发觉很多个神学学者比我叻的，读到这段圣经他很强调一点，这个不是收庄稼的时间，是看守庄稼能够安全使到它成长的时间。我们住在加拿大，成日都说去旅行，其实很多地方好不用搭飞机去旅行的，不是搭飞机坐，我哋揸架车上北少少，唔使太远，沿住麦卡云你直上。你睇下沿路好多和田，好多粟米田。啲粟米田你知唔知有冇人睇住噶？系咪有冇人睇啊？系咪我随便走入去攞两棵啊？屋企唔想煲粟米汤唔够，咪走去摘两条啊？唔系噶。有闭路电视影住你噶，先进啲肯写钱嘅啫，就整个围网围住佢。我有次见到啊，喺麦卡云，大家千祈就唔好走咁近。我好中意影相啊吓，拎住个手机去影相啊，有时拎住个大相机，叫个师母，帮我影张啦。你冇走得太近嗰啲围栏，写住有电嘅。而家冇牧羊人，唔使牧羊人啦，而家有电啦，系嘛？你行过电瓜嚟嘅。弟兄姊妹，这段圣经是讲什么东西？上帝说他有很多的庄稼，其实这个庄稼是形容着上帝的子民，属于上帝的庄稼，很多这些庄稼，不过守护的人不够啊，作工的人少啊，庄稼不是好像牧羊人那样带着些羊走，我见到只动物就跑过去，立刻去跟只动物啲野兽搏斗，唔系咁啊！庄稼冻喺度噶，喺正个田嗰度唔会走噶。于是乎点样啊？庄稼嘅主就要派好多人守住嗰啲庄稼，免得嗰啲庄稼系被人践踏， 被人偷取。所以怎样样啊，在这里耶稣叫回门徒。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们要求庄稼的主。哪个啊？庄稼的原本的主人。来到去到派更多的工人守住在这些庄稼的里面。直至到庄稼是到收割得的时候为止，几时才是收割的时间啊？是不是守庄稼的人说 是决定啊？不是。是守庄稼的人每日看住庄稼的情况，回去汇报给庄稼的主人听，差不多了，还有四日到的。好跟我看实他，看住熟的你就告诉我，跟住我哋就准备去收庄稼，系咁样嘅做法喎。呢一幅图画系乜嘢嘢啊？佢话俾门徒听：你同我，如果你系同样系被呼召成为主嘅工人之一份子，喺呢个时候，我哋好守望住每一个主嘅庄稼。边啲系主嘅庄稼？系咪教会嗰个银行户口啊？唔系。是不是教会有什么资源啊？不是。最重要的主的庄稼是上帝的子民啊。那些流离失所被欺压的子民。作为基督徒的一份子，每一个成为主所呼召的人，我要彼此守望，守望大家做什么事啊？不要跌入罪的当中。弟兄姊妹，我每一晚临瞓之前一定有这个祈祷，一定有，我几攰我都有这个祈祷。我祈求上帝保守每一个的信徒，免他们陷在试探罪恶的当中，让我可以做的我就去守望他们，而我做不到的我求圣灵，上帝你的灵保守他们，让他有足够的能力去抵御试探和引诱。为什么这么重要啊？当如果信徒跌入了试探和引诱之后，你猜会怎样？上帝就会失去这些庄稼。当失去这些庄稼的时候，有负上帝所托。弟兄姊妹，上帝可能看我能力不高，我能够处理到的，他就加了这么多给我去处理咯，去管理咯。所以我们要怎样？好像耶稣基督这里叫他的门徒，叫多些主的工人来到去守望住在主的庄稼的上面。这个这样的解释就承接翻上文嗰个牧羊人同羊嘅比喻，用咁嘅内文去解释翻俾我哋知道，主耶稣基督其实要你同我今日作为基督徒嘅人，好好守望你身边能够接触到嘅基督徒，而唔系我走去要决定几时收割啊上帝嘅庄稼，收割庄稼唔系你决定嘅，系主人去决定嘅。不过好可惜，今日好多嘅教会，好多信徒传扬一种好似割韭菜咁嘅神学，割完佢又会生噶，割完就生噶啦。韭菜好襟生噶，我后院嗰棵韭菜种个花盆，生完又死，死完又生，我都唔知点解佢咁襟生。教会嗰啲人咪咁用咁嘅方式咯，不断去好似吸血鬼咁样吸你，唔系啊。好守望，这个才是主给我们的信息。而当我们在守望的过程当中做什么事啊？是不是打麻雀啊？是不是去旅行啊？不是，做回先前耶稣做的事。哪样事？三样事，又是教训人、全天国的福音，以及医治他们的各类的疾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作为上帝的一份子，我们有没有好好地去守望我们自己的弟兄姊妹呢？所以今天的讲题， 守护好神的庄稼，是今天你和我应有的责任。教会的承认不是因为要在这里搞些东西来安慰大家 的心灵那么简单。教会在这里组织成为一个群体，是希望大家彼此守望。而这个守望不是为什么个人利益，而是为了上帝的子民都能够在上帝的真道上来成长起上来。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有一个这样的反思。如果出自于一些即是错误的翻译呢，情有可原。但今日当我告诉大家这段圣经应该的原本的翻译是什么之后呢，而你又懂英文的，你不要只是听我说，你回去找本英文圣经查有没有叫你收 harvest， collect the harvest， cut the harvest， 有没有？你回去看看，如果你都是懂英文的人，你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不是说收庄的，是彼此守望的时候，而我们仍然是想着在教会里面收割收割收割收割的庄稼，啊，快点做事了，出去收割。对不起，主有没有叫你收割先？如果主没有叫你收割，你私自去收割的时候，这些就不能原谅的神学错误。弟兄姊妹，我们来到这个末世的时代里面，真的需要很谨慎地彼此守望，否则的话很容易就被那个行恶的魔鬼有机可乘。守望的特色是什么呢？就是不留他地步，一步都不要让他 踩到入来，因为他一踩到入来的时候，他就很容易借势去在这个破口入面去攻入来。所以耶稣在这里呼召他的门徒去做这一件事，其实这个呼召同样是向着你和我作出的。弟兄姊妹，你和我有没有好好守望我的弟兄姊妹呢？还是由他们自生自灭？在最后尾，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件。我认识一位的同事啦，旧同事。平日呢就我都有个习惯嘅。我就会间唔中就走去同啲旧同事去联络一下嘅。睇下佢哋近况点样样，睇下佢哋情况点样样。咁就最近就同一位嘅旧同事就联络上。傾开大家的近况，咁我话啊，最近你转咗工喎，咁样，系啊，转咗工。咁但系佢就讲翻佢喺过去呢一年嘅里边嘅一啲嘅挣扎。咁我又分享我自己嘅挣扎。咁其实我都好辛苦，我呢特别呢个 pandemic 嘅时期啊，真系好仲辛苦过之前，冇停噶啊！我都成日同阿师母讲，阿师母好好啊，即系。所以你知道我工作七天，真的成日即係佢有自己處理到佢嘅生活啦嚇，冇得去街，我都有啲虧欠嘅有時嚇、啊。做咗七日，我好攰啊，有時工作亦都好煩。咁跟住佢聽完之後，佢話：，誒、哎、你做牧師，其實我做牧師嘅全世界嘅人都知嘅，邊個見嗰個人見到我，我都介紹我喺教會做牧者嘅。好多人都奇怪，咁你做牧者又做咁多嘢嘅咧？我话有好多原因，上帝俾我有个咁嘅机会能够同你接触，已经系一个好感恩嘅事情。跟住佢就开始倾翻佢最近嘅情况，就成日都冇翻工。佢话翻下工突然间冇翻，翻下工又突然冇翻。我话点解啊？佢因为佢妈妈喺过去嘅一年患咗病，佢用咗一个英文形容。She's dying， 死紧，因为佢患咗一个好重嘅病。有起色嘅时候，咁佢唔需要就翻工。但系当佢妈妈有需要嘅时候，佢就会请假去照顾佢妈妈。我话 我聽到都好心噏啊！我聽到都，跟住佢就突然間喺個電話度喊。佢話最痛嘅係冇一個人肯同我講嘢。我話點解啊？因為佢有丈夫有剩。我話我丈夫冇咗工作，失去咗工作。於是乎點樣？日日困咗自己喺屋企，全部嘅人包括屋企人冇一個人知道佢係冇嘢做，只得我一個。佢話我想同佢講嘅説話，佢唔想同我講嘢。跟住我同佢講咗一句説話。佢話你都既然知道我係做牧者嘅，點解你唔同我傾下咧？我未必有啲咩幫到你，但係至少多個人去分擔下你嘅重擔。佢講咗一句説話。佢話 Alan， 我從來冇諗到係可以你幫到我。所以我一找他，他马上回复我，马上跟我谈。弟兄姊妹，这个同事其实是一个基督徒，我知道，因为以往我跟他交往明白他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当一个基督徒在自己困惑的时候，他真的好像耶稣这里所说，困苦流离。但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应该彼此守望，不是因为我做牧者要做，我本身的人就是这样的，有人有需要我会去听人讲，会尝试同人 去分担，有做到的事我会去做，做不到的事至少多一个陪伴。在这件事里面，上帝给了一个更加肯定给我知道，我摆得你在哪个地方，就是我的庄稼的地方，你就在一个地方来看顾我的庄稼。弟兄姊妹，上帝摆了你在哪个地方里面，那个庄稼是什么呢？你好不好守望他呢？或者可能他会来守望你呢？我们做不做到这件事呢？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呼召门徒要做的事情，而不是呼召他来到在教会里面唱歌跳舞快快乐乐。教会可不可以唱歌？可以跳舞？可以，不过那不是主菜。主菜是什么东西？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然后就是那些肉身的需要，医病赶鬼。教会很多时候做事就颠倒过来去做，结局造成怎样的局面？正職不做，變成不務正業。求主幫助我們，作為主的門徒之一，屬神的子民，彼此守望。讓我同心禱告。慈悲天父，多謝你給到我們在這段聖經裡面的學習。你的兒子耶穌基督，祂給我們的教訓，祂的見證，成為我們的作为你的子民的蓝本，求你帮助我们去准确认识你的属性，并且按照你的教导而去实行，不逾越，并且晓得尊重你的主权。求主你的帮助。我们继续的为到每一个在主里面的弟兄姊妹，我们去学晓怎样彼此守望，让这些庄稼属主你的庄稼能够成熟起上来。当主你要带我们回来的时候，我们一起能够好好将这些最好的庄稼收割回去你的里面。我们等候主你的命令，同心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求。Amen.